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1月26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月25日22点，巴黎时间1月25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达沃斯论坛，特朗普周五发表演讲会说些什么？亲自澄清部下发言，特朗普，我希望看到美元走强。达沃斯论坛，英国政府呼吁对比特币推行全球性监管，法德两国领导一同捍卫多边主义。美智库称，一带一路承建商 89% 是中企。加拿大一华裔教授已为中国盗取军事技术。97名台湾籍电信诈骗嫌犯在东欧多国被捕。特朗普扬言巴勒斯坦对美国缺乏尊重，却被反控为压迫者。埃尔多安坚持对叙库尔德武装军事行动进行到底。暴雨持续不断，巴黎塞纳河水位周六预计达到历史性级别。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达沃斯论坛，特朗普周五会说些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五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他的这一演讲内容颇受瞩目，据预计会捍卫他的税务改革计划。普华永道的法国和非洲区负责人甘乃耶在接受采访时宣称，特朗普的税改将改变游戏规则。他还指出，下面请听右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我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会受到欢迎。我认为他来到达沃斯，因为去年在达沃斯最受到媒体广泛报道的是中国主席习近平。我认为特朗普今年来到达沃斯是为了对此做出回应。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政治回应是美国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他以特朗普的方式在做出回应。特朗普在进行税务改革的同时改变了规则，这会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企业的行为，这也许会对其他国家的政府提出问题。面对美国对企业进行的税务减免，他们应该怎么办？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各政府势必会思考是否该跟着这个走，至少是否该去适应这个。
En Europe ou en Asie, les gouvernements vont certainement se poser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ls ne doivent pas s'aligner par rapport à ça ou en tout cas s'adapter.
亲自澄清部下发言，特朗普，我希望看到美元走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介绍 CNBC 有线电视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看到一个强势的美元。而就在一天前，同样与会的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则做出了与总统本人意愿完全相反的表态。努姆钦即指出，美元走软对我们是好事。美元也在随后创出自2017年3月的最大跌幅，跌至三年新低。姆努钦在周三发表讲话时提出，美元的走软与贸易和机会相关，在他眼中，美元走软对美国的贸易发展有益。姆努钦还声称，美元的短期价值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较长期内美元的强弱反映的是美国经济的强弱，事实是它现在和未来都将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姆努钦的此番表态立即对美元幅度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元加速下跌，一度创下三年来的新低。面对这一结果，特朗普则在周四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时则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表态。他向记者们介绍道，姆努钦在昨日发表有关美元走向的讲话被媒体断章取义，其似乎向外界透露了美国官方倾向于美元走软的信息。对此他则表示，最终我希望看到美元走强。此外，特朗普还重申了作为政府要员应回避公开谈论货币市场的准则，并具体说道，我并不喜欢就这一话题做出评论，而这是因为诚实的讲，没有人应对此发声。达沃斯论坛，英国政府呼吁对比特币推行全球性监管。正在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周四提出，英方呼吁与会的各国首脑对颇具争议的数字货币比特币采取全球范围的监管制度。他并透露到，英国作为成员国之一的20国集团体系也将在下月召开的峰会上对这一话题进行磋商。事实上，随着比特币为首的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各国民众的关注和投资，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正在考虑并开始对上述市场采取监管措施。哈蒙德在昨天出席论坛活动时强调，我认为大家应对比特币抱有谨慎的态度。他并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指出， 可能的话，在比特币的数量变得足够大，以至于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变得举足轻重之前，我们确实需要看看如何对当下的大环境进行调节和管控。哈蒙德认为，虽然比特币在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还尚未达到这一级别，但这一天将很快成为现实。英国现如今并不是唯一对其发出警告和监管信号的国家，另有诸如加拿大、俄罗斯在内的多国政府也在日前向外界公开了对境内比特币市场采取监管的动向。此外，这名英国高官还向外界透露，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对包括比特币在内的数字货币采取监管措施，将会出现在预计于下月在阿根廷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当中。法德两国领导一同捍卫多边主义。下面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为期四天的2018年第48届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现已接近尾声，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两人都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做了重要发言。在现场的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为我们发来了法德两国领导人周三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的演讲片段。法国总统马克龙用英语说，
I see a lot of European leaders.
我会晤了众多欧洲领导人，我的好朋友们，大家一起艰辛工作，为了一个共同的战略。我知道默克尔女士向你们介绍了她的远景，我们将紧密地朝着这个方向工作。
We work very closely in that direction.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达沃斯的发言先后使用了英语和法语，历时总共近一个小时。在此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则用德语说，我觉得保护主义并非一种好办法，如果大家团结一致，我们觉得事情是不公正的，机制并非相互的，我们应该找到多边的解决办法，而非单边的解决办法。本台法语报道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达沃斯提到了他的一个想法，为共同资产建立一种新的全球契约，这一契约应包含投资、分享与保护。按计划，本届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将于1月26号周五落幕。
美智库称，一带一路承建商 89% 是中企。下面请听由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报道说，据美国智库的研究显示，中国在34个亚欧国家出资建设的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案中， 89% 的承建商是中国企业，只有 11% 的承建商来自其他国家。华盛顿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重新连接亚洲项目主任谢尔曼表示，尽管中国官方高调发表有关一带一路的文章，但首先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努力。他说，除非有更明确的机会参与一带一路，否则会有更多的国家开始思考他们为什么要加入一带一路的倡议，而尚未加入该倡议的国家不会加入。报道指出，与中国出资项目压倒性的照顾中国承建商形成反差的是，数据显示，由西方主导的多边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欧亚项目在授予合同方面更为均匀。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分析从2006年至今的178个项目，结果显示，在由多边发展银行提供资金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中，共有 41% 的承建商来自基建项目所在的国家，有 29% 的承建商是中国企业， 30% 的承建商来自第三方国家。英国智库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主任潘瑞凡表示，期待中国把一带一路的合同大量授予境外承包商，这是对中国思路的误解。
加拿大以华裔教授已为中国盗取军事技术。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一名施姓教授被怀疑参与盗窃美国敏感技术。1月1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向涉嫌向中国倒卖军事机密技术逮捕了在洛杉矶的另外一名施姓男子，据信两人是兄弟。下面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新社周四引述加拿大媒体《新闻报》报道，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一位施姓教授涉嫌参与盗窃美国敏感技术给中国。他被指利用自己在大学的实验室分析单片微薄集成电路样本，这是一种高敏感技术，这种技术被用于美国的雷达设施。报道称，施姓教授拥有的上述样本寄自美国， 法新社周四就此询问这位施姓教授，他对此未做任何评论。据法新社报道，施姓教授之前对加拿大新闻报表示，他实验室的样本是为准备申请一项研究基金而用的。1月19日，另外一位施姓电气工程师英裔施义志在洛杉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他与加拿大的施姓教授是亲兄弟。在逮捕施义志的同时，联邦调查局还逮捕了另一名英裔麦凯安的华裔男子。施义志和麦凯安曾经在两家公司一起任职。根据美国司法部周五发表的公告，两人被控获取有军事用途的高技术和电脑芯片，在没有获得许可证之前就把这些技术出口给中国成都一家科技公司 CGDC， 两人被控涉嫌合谋罪。施义志另外还被控涉嫌违反国际经济权法案，被指施义志触犯了该法案某些未经授权的出口商品。施姓教授在蒙特利尔郊区拥有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上周五已遭到加拿大联邦警方的搜查。据指，这些公司可能已向美国的施义志和麦凯安汇集了80万美元，结果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惕。据指，在麦凯安协助下，施义志在美国成立了一家影子公司，利用这家公司从美国生产商那里获取技术样本，并出口到中国成都一家科技公司。这家位于成都的科技企业与施姓兄弟关系密切。根据美国司法部，由于这家公司牵涉把获得的技术材料使用到未经许可的军事用途而列入了美国的黑名单。美国司法部公告称，这些技术如果被外国人获取或者抄袭，将对美国利益造成危害。据指，他们两人的控罪如果成立，施义志最高可被判处入狱25年，麦凯安将被判入狱5年。
97名台湾籍电信诈骗嫌犯在东欧多国被捕。台湾当局在周四发布信息指出，分别有36名和61名台湾人在东欧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因涉嫌参与跨国电信诈骗案件而遭到两国警方的逮捕和羁押。特朗普扬言巴勒斯坦对美国缺乏尊重，却反被指控为压迫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重申强调巴勒斯坦对美国缺乏尊重，并扬言将下令暂停美方对巴勒斯坦现有的价值数亿美元的援助项目，直至巴方同意重回巴以和谈中后才会恢复对其援助。对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一名发言人则公开拒绝了来自特朗普的又一次威胁，反而指控美国总统是一名压迫者。本周四，他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时宣称，巴勒斯坦方面在上周拒绝允许我们出色的副总统彭斯对他们进行访问，此举对美方有失尊重。此外，特朗普还接着说道，我们给予巴勒斯坦数亿美元的援助，除非巴方决定重回到谈判桌前为和平事宜进行协商，那么这些钱将不会送入他们的口袋当中。埃尔多安坚持对叙库尔德武装军事行动进行到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今日下令土军方对盘踞在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的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卫部队发起了代号为橄榄枝的军事行动。由于这一库尔德人武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因此埃尔多安的这一决定也遭到了特朗普政府的高度关切。面对来自美方的外交压力，埃尔多安则在周四到访南部边境地区时宣称将继续支持这一军事行动，直至目标被达成为止。土耳其军方与尤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的帮助下，于本月20日展开了对由库尔德人民保护部队所控制的叙北部阿夫林地区发起进攻。暴雨持续不断，巴黎塞纳河水位周六预期达到历史性级别。由于受到周边地区连月以来暴雨不断的影响，流经法国首都巴黎的塞纳河水位也正在不断的上涨。据法国相关检测部门预计，其水位将在本周六达到自官方对塞纳河水位记录开始的118年以来历史第三高的 6.2 米。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愿意就通俄门调查宣誓作证，接受独立检察官问话。 这是否意味着白宫头上这把达摩克里斯悬剑即将落下？通俄盟调查已经接近了尾声，看来事情似乎远非那么简单。在特朗普头上的这把悬剑十分沉重，从特朗普就任之日起就一直悬在他的头上。特朗普在抵达达沃斯前几小时对记者表示，我愿意接受独立检察官姆勒问话。特朗普还补充一句，我将宣誓作证，绝对的，我会这样做。特朗普并且希望越快越好。一月初，特朗普还表示接受检察官姆勒问话不太可能。特朗普估计2到3周之内这场问话就会发生。记者追问特朗普是否认为姆勒将会很公正地对待他，特朗普只是表示我们看吧，我希望是这样。特朗普再一次声明，竞选中没有与俄方发生任何协商行为，竞选后没有任何阻止司法调查的情况发生。通俄盟牵涉莫斯科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案，其形式是通过窃取情报或者传播错误信息误导舆论。在美国情报部门眼中，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毫无疑问。独立检察官罗伯特·姆勒正在对特朗普团队与莫斯科方面事先对影响美国大选走势是否有私下协议进行调查。独立检察官姆勒2001至2013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已经对涉嫌通俄盟的几名特朗普亲信提出了起诉，其中包括曾短暂担任特朗普国家安全顾问的福林将军。福林已经向联邦调查局做出有罪辩护。现在检察官姆勒希望在莫斯科是否与特朗普团队有秘密协议之外，更想弄清楚总统本人是否对有关通俄盟的司法调查进行了阻碍。姆勒调查的重点目前集中于特朗普五月份突然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克米一事。据克米本人在参议院宣誓作证，总统亲自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召见他，要求他停止针对弗林的调查。现在的问题是，既然特朗普已愿意接受独立检察官问话，这是否意味着极敏感的通俄盟调查接近了终点，如同特朗普所希望的那样？对此很难做出一个简单明确的回答。分析指出，有诸多理由应对通俄盟的最终结果保持谨慎态度。一方面，白宫揭露这是一场阴谋；另一方面，民主党希望此案最终导致弹劾特朗普。从两周前认为不可能接受问话到周三突然转向，特朗普转变的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谁也无法清楚特朗普的这一声明是即兴发挥，如同他经常所做的那样，还是与他的法律团队研究后做出的决定。特朗普表示愿意宣誓作证，这意味着将有一个大陪审团听证，特朗普将可能会冒着被指责背誓的风险。白宫特别顾问科布周三则对总统的宣誓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说总统当时表达得很匆促，但他又说总统无疑决心与检察官全面合作。不过换角度看，这一声明可看作是一种战略姿态，总统公开表明他有良好的愿望，这是他敢于肯定自己无可指责，以及期望尽快结束通俄盟的调查，然后让他的法律团队私底下去对听证条件进行艰苦的谈判。特朗普深信不疑，通俄盟事件是忠于奥巴马的一方点燃的一把火，想从他手中夺取从投票箱获得的胜利。至今民主党阵营都认为本应属于他们的胜利被盗走。特朗普认为所谓莫斯科通过散布流言扰乱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只是为了用来进行这样一场毫无根据的调查的说辞。尽管特朗普的前顾问福林已经承认对联邦调查局撒谎接受司法调查，尽管之前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三位人士包括他的竞选办公室主任都已经被提起起诉，特朗普至少在关键的一点上是对的，就目前而言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证明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当局之间有过私下的协商。因此特朗普不停地宣布通俄盟调查很快就会终结，因为独立检察官姆勒毫无所获。当然特朗普的表述无非是在简化这一调查，故意装作不知道这样一场调查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因为穆勒被委托的使命是对所有涉及俄罗斯当局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联系进行调查，对所有因调查而生发出的问题进行调查，因而穆勒正在进行的是一个强化了独立性的超级调查。他谨慎从事，有条不紊，首先对总统解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否阻碍了针对通俄盟的调查进行调查。最近几周，这一调查似乎在加速进行。穆勒已经听取了国家情报总监丹克茨、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佩奥的声明。一些人由此得出穆勒将就总统是否阻碍司法调查很快得出结论，但是就通俄盟事件本身，目前很难得出调查很快就会结束的结论。一些熟悉穆勒的人士则表示，这是一个坚韧不拔的调查官，对自己在终结调查时会发生地动山摇毫不怀疑。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监狱看守们的示威抗议浪潮是1月25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在监狱问题上，法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爆炸性的局面。该报指出，星期四早上，法国的188个监狱中有116个受到了抗议浪潮的波及。法国政府指出，在目前的阶段，相关的谈判是由司法部长带领进行的。法国世界报表示，司法部长贝鲁贝没有预见到罢工抗议风潮的规模会有这么大。另外，发起抗议浪潮的第一大监狱看守工会也没有预见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目前在部分监狱，夜间的巡逻已经不能够得到保证，囚犯们冲淋浴、放风和会见探监者的事情也都无法得到保证。星期三，在法国特警干预之前，贝桑松监狱已经处于瘫痪状态，甚至连食物都无法运到监狱。正在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及国际版面报道的主要内容之一。相关的大字标题是，欧洲在达沃斯苏醒了。文章写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达沃斯的前夜，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好几名欧洲领导人都举着火炬捍卫更富有人性的全球化。除了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达沃斯捍卫了多边主义，指责了美国的孤立主义。在内页第二版，法国世界报刊出的相关大字标题是，面对美国优先，欧洲苏醒了。副标题写道，欧洲领导人在达沃斯动员起来，以反制特朗普的贸易孤立主义。文章写道，1月24号星期三，在达沃斯，首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然后是其他欧洲领导人，都站起来捍卫欧洲人对全球化的看法。特朗普的团队则在特朗普到来的前夜开始准备如何还击。文章还写道，在达沃斯，前来倾听法国总统马克龙讲话的与会者很多。对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新星马克龙，与会者站立着给予了热烈的鼓掌。马克龙这名有激情的乐观的年轻领导人，给与会者讲述了他的富有人文关怀的全球化观念。法国世界报还指出，达沃斯论坛的组织者在星期三一天安排了四位欧洲领导人前后演讲，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论坛的主办方希望强调欧洲的重要性。去年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把荣誉给了中国，今年是该把荣誉给欧洲了，是该推欧洲一把了。何况欧洲又重新开始了经济增长， 而且在制止民粹主义上升方面，欧洲做的也还说得过去。星期五，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达沃斯发表演讲了。法国《世界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在和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坚持要特朗普到达沃斯来。马克龙说，进行思想的辩论是很重要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
继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房峰辉落马之后，中共军委员副主席范长龙也被传出遭到立案审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范长龙落马传闻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社论系列神州观察的评论说，事实上范长龙被查一点也不稀奇。从经历与资历上看，范长龙与徐才厚两人既是辽宁同乡，又都是从十六集团军起家。徐才厚每向前走一步，范长龙就跟着升一步，几乎是手拉着手一起进步。徐才厚从济南军区政委升任总政常务副主任时，又将范长龙从总参谋长助理任上空降济南军区当司令员。在中共十八大前，范长龙已届退休年龄，但徐才厚为了防止自己遭到清算，特意推荐范长龙担任军委副主席，为自己保驾护航。据说徐才厚当时带着范长龙到江泽民家登门拜访，向其大力举荐。不明就里的江泽民收获后向习近平打招呼，习近平当时为了能够顺利召开十八大，先行接任总书记一职，不得不接受范长龙。如果回头看，不难发现中共十八大中央军委的班子大部分都还是郭伯雄、徐才厚的人马。比如郭伯雄嫡系包括总参谋长房峰辉、现任国防部长常万全，而徐才厚的嫡系包括军委副主席范长龙、总政治部主任张扬等。这些人掌握军令、军政、军纪大权，可谓位高权重，随时可以架空习近平。但没想到习近平技高一筹，对解放军进行体制性大改革，使这些郭徐人马的权力大大缩水，而且还逼他们反老领导、清算同盟军，等到羽翼减得差不多时再一举收网。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有消息称孙俊才、张扬和房峰辉以及其他将领们被整肃，不是因为贪腐或其他原因，而是因他们想借助前段时间中印边界军事冲突获得调动军队权力，借此搞兵变推翻习中央。印度媒体也曾暗示房峰辉可能涉嫌挑起此次中印对峙，给习近平搅局。中印撤军协议是在习近平撤换联参部参谋长之后达成的。中国官方和媒体都将房峰辉、张扬等将领被查归咎他们贪腐和惩治郭伯雄、徐才厚旧部和亲信，回避不谈是否有其他政治原因，如图谋政变等。知情人士称，在郭徐时代能晋升将军级别的官员不可能绝对清廉，一个靠吹吹拍拍请个送礼升上来的将军，怎么会有发动政变的血性？他们最多就是在别人走合法程序想废除习近平时拥兵不动而已。当然，中共体制和组织结构确实有抑制官员个性与反叛的功能，但类似政变势力也曾发生，如华国锋、叶剑英等将文革后期的四人帮逮捕审判。2012年，周永康也传曾策动319政变。据报道，房峰辉等人计划用1976年抓捕四人帮的手段控制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等，但计划被破获而失败。这家美国中文报纸的社论继续分析说，2016年，中共国企企业家网络红人任志强因对抗习近平党管一切的提法而面临查办，也有圈内人透露由军方将领威胁，如果习重罚任志强，他们将决定换人，即把习换下来。 这等同于图谋政变。有消息称，以正面方式唤起房峰辉、张扬等人只是具体行动者，布局策划则另有高人，而这个高人或许指的就是范长龙等。这表明解放军势力非常大，习近平目前为止仍缺乏可靠人马，特别是在军队中，枝江新军尚未真正建立，因为军队高层将领们都是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提拔的，都不是习的人。看来习近平集权还是个现在进行式，远远没有完结。2018年，习势必在军队内进行更深入彻底的清洗和换将。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达沃斯论坛，特朗普周五发表演讲会说些什么？亲自澄清部下发言，特朗普，我希望看到美元走强。达沃斯论坛，英国政府呼吁对比特币推行全球性监管。法德两国领导一同捍卫多边主义。美智库称，一带一路承建商89%是中企。加拿大一华裔教授疑为中国盗取军事技术。97名台湾籍电信诈骗嫌犯在东欧多国被捕。特朗普扬言巴勒斯坦对美国缺乏尊重，却被反控为压迫者。埃尔多安坚持对叙库尔德武装军事行动进行到底。暴雨持续不断，巴黎塞纳河水位周六预计达到历史性级别。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芳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的节目。
母乳亲公开做出支持弱势美元的表态之后，美元创出2017年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今年以来美元已经下跌了大约 3%， 使美元对一揽子全球主要货币再创三年最低。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走势的 ICE 美元指数大跌了 0.5% 至 89.66， 为三年来首次跌破90以下。此前的最低水平是2008年3月金融危机时期创下的 70.69。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在瑞士参加达沃斯论坛时表示，很明显美元走软对我们是好事，因为它与贸易和机会相关。此番言论进一步推低了美元，并影响了全球市场，金属和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因此上涨，欧洲和日本股市也受到拖累，英镑、日元和欧元被推高。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因为担心太过明确的观点可能会影响利率或者影响贸易，以往美国政府一般对弱势美元的话题都持谨慎的态度。彭博社的报道则说，尽管姆努钦的言论可能使美元进一步下跌，但却不是美元走软的主要原因。美元自去年以来不断走低，是因为货币政策转变以及美国以外地区经济的增长。路透社的报道表示，姆努钦的讲话偏离了白宫一直以来坚持追求强势美元的公开立场，即便是在与贸易伙伴斡旋，要求他们为美国公司开放更多当地市场方面。历任美国政府也一直支持强势美元。美元走软会使美国产品在外国市场上变得更便宜，从而有利于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盈利。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寻求美国优先的策略，不断对美国的贸易伙伴发起挑战。美国政府本周二宣布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关税，而姆努钦对弱势美元的这一表态也会进一步引发人们对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尽管美元走软有利于增强美国出口商的海外竞争，但却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走软还可能削弱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信心，增加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去年年底出台的减税法案会导致美国联邦赤字在未来十年增加大约10,000亿美元，而这需要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债来提供资金。如果投资者因为美元走软而要求获得更高的收益，美国纳税人的负担会因此增加。此外，美元走贬也会对美国股市、美国企业债以及其他风险资产造成冲击。 美国一投资管理公司驻纽约全球首席投资官麦纳德说，如果美元加速下跌，外国资本流入就会迅速减少，这可能会导致利率突然上行，从而对市场形成冲击，导致股市等风险资产出现不必要的下跌。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显示，投资者在过去两周增加了对多数亚洲货币的多头仓位，因为美元继续走软。由于市场担心全球一些央行向强硬立场转变，将削弱美元的收益率优势。欧元区方面，欧元迅速升值可能让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给那些认为央行正在向升息迅速靠拢的观点泼上一盆凉水。预计在周四的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会议上，德拉吉将暂时维持2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不变，并承认欧洲经济增长之强劲大大出人意料。决策者们目前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欧元的升值。欧元对美元急剧上扬可能打压通胀，并可能让央行几年来史无前例的刺激政策的成果化为泡影，这将是一个微妙的平衡。欧元自12月以来升值了 5%， 令通胀不能像央行希望的那样攀升。然而经济迅速增长以及购债计划有望在今年稍晚结束，却又为货币升值提供了一些理由。分析师表示，德拉吉希望所有选项都维持在台面上，他有可能设法阻止欧元进一步走强，让市场处于观望等待状态，直到决策者准备好公布缩减刺激的蓝图。欧洲央行在过去三年来买进了2万亿欧元的债券，几乎能够一手压低欧元区借款成本，以刺激经济增长并拉抬物价。市场如今预期在今年的最后一季度将结束该备受争议的资产购买计划。尽管目前欧元涨势对通胀只有微弱的影响，但令人担忧的是欧元区二线较弱经济体将受到较大的影响，这给近期才重新开始的经济融合进程带来了风险。作为暂时维持政策现状的策略的组成部分，德拉吉也可能保持政策指引不变，依然承诺会继续购买资产，直到通胀持续复苏。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珍妮特为您带来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的军机、战舰、航空母舰近日不断地在台湾或是上空或是海域环绕台湾飞行行驶。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近日呼吁日本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双方安全战略合作关系，区域联防成为今日台湾对日本的工作新方针。而这个在陈水扁总统时代就提倡的台日保安合作十多年来有何进展？本次节目请台湾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东豪你好。
金总大家好。
东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2年12月底向一名到访台湾的日本的自民党议员高调的呼吁未来台日双方可以加强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关系。那这个倡议呢，十多年来有什么进展？为何蔡英文现在又再次的高调提出来呢？
台湾的蔡英文总统之所以希望台湾跟日本加强这个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其实就是为因应中共的军事武力崛起哈。这个背景其实我们可以分两个地方去注意。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台湾周边海域跟空域中共的空军跟海军一直在做远洋跟远海的训练。像在2017年，光是他的空军绕行台湾周边的这个空域大概就有32、34次那另外还有就是中共的第一艘航母这个辽宁号也曾经经过台湾海峡中线。那是另外一个呢，也是发生在2017年的12月，中共的空军第一次飞越了对马海峡，进入到日本海。那日本海进入到日本海，对日本军方来讲，当然就非常的敏感因为在过去来讲，中共的空军从来没有以编队飞行的方式穿越对马海峡的记录。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的崛起过程当中，他对于他的周边海域啊，一直希望掌有一个话语权，或者是说希望把这一片的海域啊，我们那么讲，可以说从过去传统的中国黄海之外啊，
嗯，
他已经把他的眼光啊看向了日本海，从北边的日本海一路到南边的南海，
嗯，
中共要确保在这一个海域里面或者这个空域里面，他有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那对台湾来讲，单独要面对中共的武力崛起，当然是非常的辛苦。
嗯，
所以蔡英文才会重新谈到说，希望跟日本加强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哈，也就是保安合作。那过去呢，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也就2000年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呢，是由民进党的驻日代表罗福全所提出来的。他认为台湾、日本跟美国三方面要做这个所谓的安保的串联。
嗯，
那当时在陈水扁时代也曾经去试着去推动，不过他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讲，事实上也是遭遇到困难。因为对日本来讲，他在中国有经济利益，然后同时日本的外务省方面其实并不希望直接在台面化的跟中国有产生对抗，所以在陈水扁时代，台湾希望跟日本取得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啊，它事实上是比较低调的，或者是说它是拆散的，化整为零的。不过当年哈，陈水扁政府跟这个日本政府，他还是有取得一些突破。
嗯，
比如说当年陈水扁时代，国防部有一位总政治作战局的局长叫做胡正甫，他是三星上将，他曾经是打开台湾近年来历史上第一个以现役上将赴日访问的一个代表。
嗯，
这个是一个突破上的例子。当然，随着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马英九政府上台之后，台日双方就于这个所谓的安全事务的这个合作就减少了，甚至后来趋近于零。马英九时代的国民党政府跟日方主要是就经贸还有渔业、海上搜救这些事情进行合作，那这些部分呢，相对来讲就比较不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安全的问题。
嗯，
那这个一直要到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才又把这个台日双方的这个安全合作再拿上这个台面上来谈。
嗯，
那这当然是因为相对于说中共军机啊，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33次绕行台湾周边海域，甚至已经到了这个太平洋的这个空域啊，这一个状况呢，当然会让台湾备受压力。
嗯，
那这个显然就是说，蔡英文希望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能够跟日本啊，因为同为第一岛链，能够取得更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嗯嗯。
那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蔡英文过去在国民党李登辉总统时代，他曾经参与了李登辉的一个明德小组。明德小组的运作基本上就是希望促成台湾、日本、美国三方面的一个准军事合作或者准军事同盟的一个关系。
嗯，
所以蔡英文会做这种诉求是可以理解的。
嗯嗯嗯。那么日本方面的态度如何呢？因为听说他好像一下子又很忌惮于这个中共方面，但是现在这个跟中共方面的军事如果又特别紧张的话，那他态度有没有松动呢？
日本在这方面其实一定是矛盾的哈。
嗯，
因为日本来讲，他的企业在中国有市场上的利益。
嗯，
其实安倍政府在前一段时间也曾经对中共，尤其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表达出兴趣。那你可以把这一个安倍首相的这个态度呢，视为是一个比较希望跟中共改善的一个态度。可是另一方面，就像说去年12月，中共军机编队穿越对马海峡，
嗯，
这个也会让日本的这自卫厅啊，感到紧张，
嗯，
或者是感到头痛。所以，我们如果注意，就是台湾、日本跟中国的三角关系里面哈。在某一块里面，他没办法像比如说日本跟这个美国之间，它就是一个军事同盟的关系，它有一个安保的关系，它有一个协防的关系。
嗯，
那可是呢，它在台面下又有一些有趣的措施哦。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以2015年来讲哈，也就是马政府的最后一年。这个阶段呢，其实是中共军机穿越宫古海峡，甚至到了钓鱼台附近。那中共军机的这个穿越行动呢，其实当然都走公海。
嗯，
那日本防卫厅呢，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日本防卫厅一定会公布哈，中共不管是战机或者是它的战舰穿越的这种监控资讯。
嗯，
那因为它是由防卫省呢统一公布， 基本上就是讯息公开化。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讲，它也就是用这种方式知会了台湾跟美国。
嗯，
那事实上在于宫古海峡，因为宫古海峡位置刚好在台湾跟日本的这个中间哈。
嗯，
那在这一片的空域跟海域里面，事实上台湾跟日本双方不断的私下有关军事情报啊，由于像比如说对中共军机军舰动态的一个资讯上的交流，或者我们说情报上的交换。但是这一个层次要达到这个蔡英文总统所希望的是一个更台面上的一个所谓的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它还是有距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日本在面对这个北京的压力之下，它会产生了一个比较矛盾的或者是不一致的状况。那简单讲，蔡英文的想法里面希望台湾、日本啊，还有美国可以在这个东亚海域这一块还有东亚空域这一块形成一种区域联防，用来平衡中国的这个武力崛起，或者还有军力的抬头。但是这一点又涉及到美国跟日本的经济利益，所以呢它势必不会走得那么顺畅。但是随着中共军机跟海军啊不断的从事远洋的训练，它又会逼迫美方跟日本两方的这个军方会有不同的思考。所以它这是一个蔡英文现在的呼吁，虽然不会马上成型，可是它会形成一种动态的发展。
嗯，而其实台湾可以利用这种美日这个安保条约，还有做美国跟日本在这战略上的需求，在中间做一个起这个站一个棋子的个角色，充分自己利用自己的这种棋子的地位啊。台湾有这个打算吗？
台湾大概一定会运用中共崛起的这个状况哈，因为它会使得整个东亚地区的一种原本的平衡状态出现出失衡。那日本跟美方其实态度非常重要。那么讲，就是说其实这关键的还是看美方，就美国到底在亚洲这一块或者亚太地区的战略是什么。那这个会影响到日方的态度。所以他必须要看未来这川普政府后续的作为是什么。否则如果只是喊一喊口号，大概不会有任何改变。那在这个东西呢，就必须要再干一段时间。不过可以那么讲的，就是说日本的军方哈，像每年的这个日本的防卫报告书里面，他一定会把海峡的这种两岸的这种军力的差距啊，一定会放在评估报告里面。也就是说有一些事情他没办法美日双方哈都不会直接讲，可是呢他们会透过非常多的讯息去做出一些政治上的动作。比方说川普的那个国防授权法里面，像当时去年美国参议院通过的一个弹书，就是要求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评估美国军舰停泊台湾港口的可行性评估。他讲的是一种可能性的一个评估方案。那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动作。
对，
因为像我们所知道的是，参议院因为是以压倒性的数字去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授权法，那这个案子的后面的运作者是五角大厦。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说真的要美国军舰停泊在台湾的港口，可是他透过一个评估报告的方式其实做了一个政治动作给中共看。那中共当然他可以不理会，
中共不爽了，他叫了他就武统台湾了。他说如果是这样，
是我们是要看到中国的反应是激烈的哈。所以这本来就是一种博弈嘛哈。双方都在释放就是我们那么讲，中共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台湾也好，彼此都在试探一些底线。那但是这里面大概以台湾的力量最小。所以台湾在这个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就分外要谨慎。那因为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本来就密切了，所以大概跟美日之间在台面下达到一些默契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要到台面上的程度，那个就很困难。所以但是我还是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随着中国非常的渴望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这个游戏的这个制定权，所以这种压力呢会对日本的感受可能会远远超过美方的感受。所以这一切都是动态变化。它未来会不会有所谓的区域联防，台日之间跟美国之间会不会有形成所谓的区域联防的概念，它必须看中国后续采取的行动。当然另外一方面还要看川普政府 毕竟在这个区域里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是美国。
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谈面对中国大陆军机继续在台湾绕行，台湾总统蔡英文近日呼吁台湾与日本双方加强安全战略上的合作关系。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苏菲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风光节目。
各位听众，坐落在法国中部的小城欧坦市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座小城深藏于西欧腹地，是法国建成历史最久的城市之一，也是整个勃艮第大区的灵魂之所在。欧坦最初由罗马人选址并修建，其名称则来源于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约在公元前16至13年，罗马人为了加强对原有的爱杜维人活动地区的掌控，决定在此修建一座大型城池，以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为名，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奥古斯托杜努姆，意为奥古斯都的都城。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内部开始分裂，大体上形成了东西两个罗马帝国，而奥古斯托杜努姆所属的高卢行省则进一步独立成为高卢帝国。为了巩固帝国统治，罗马皇帝克劳迪二世以奥古斯托杜努姆为据点，对高卢叛军进行了绞杀，最终令帝国获得名义上的统一，并实行四帝共治制。由于奥古斯都本人崇高的权力与威望，使得奥古斯托杜努姆吸引了周边大量的人口。根据史料记载，在建成后的至少两个多世纪，奥古斯托杜努姆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此期间，奥古斯托杜努姆城内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罗马斗兽场、歌剧院等建筑，以及四周高耸的城墙和城门，城外还建有雅努斯神庙。而以奥古斯托杜努姆为中心，向四周又开辟了多条罗马大道，可连接周边的主要城市。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巴黎、蒂戎、索恩河畔、沙龙等地定居，欧坦地区的人口开始大规模减少。公元五世纪末，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奥古斯托杜努姆再次被高卢人掌权，其名称被拉丁化，成为延续至今的欧坦。1900年，欧坦地区修建了一条由欧坦前往西农堡的米轨铁路，被称为塔克。这条铁路主要为开采森林资源而建，沿途大部分为莫尔旺山区，路线曲折，速度缓慢，且运量较小。至1936年，这条铁路完全废弃。19世纪，欧坦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煤炭资源，并衍生出大量的煤矿。上世纪50年代后，这些煤矿均已先后关闭。如今，欧坦城内仍保留了大量的古罗马建筑遗迹，包括阿鲁门、圣安德雷门、罗马大剧院、雅努斯神庙、库哈尔塔以及一段城墙。欧坦人口稀疏，环境优美，市内的南北两侧为丘陵和山区，森林和田地相间分布，并夹杂着很多小型牧场和农舍，河流及小溪都没有大规模人工改造的痕迹，这些都属于具有代表性的法兰西中部地区的农村景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欧坦所处勃艮第地区在葡萄酒世界享有盛誉，在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上酿造了许多世界最名贵的葡萄酒，其中以罗曼尼康帝酒庄的罗曼尼康帝红葡萄酒最为著名，它多次在拍卖会上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达到每杯葡萄酒1700美元的价格。 勃艮第地处法国中部略偏东，地形以丘陵为主，属大陆性气候，被称为地球上最复杂难懂的葡萄酒产地。在全球最贵的十款葡萄酒中，法国勃艮第就占了八席，它是大部分葡萄酒饮客仰视的存在，在葡萄酒世界的神圣地位毋庸置疑。有人将法国波尔多葡萄酒称为法国葡萄酒的国王，而勃艮第葡萄酒则被称为法国葡萄酒的王后。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达沃斯论坛，特朗普周五发言会讲些什么？亲自澄清部下发言，特朗普，我希望看到美元走强。达沃斯论坛，英国政府呼吁对比特币推行全球性监管。法德两国领导一同捍卫多边主义。美智库称，一带一路承建商 89% 是中企。加拿大一怀疑教授已为中国盗取军事技术。97名台湾籍电信诈骗嫌犯在东欧多国被捕。特朗普扬言巴勒斯坦对美国缺乏尊重，却被反控为压迫者。埃尔多安坚持对叙库尔德武装军事行动进行到底。暴雨持续不断，巴黎塞纳河水位周六预计达到历史性级别。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z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沙漏花》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Bernard Lavillier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ai vu ma ville quand je te vois. J'ai vu ma ville partir en vrille. J'ai vu ma ville partir aux friches. J'ai vu ma ville comme je te vois. Même si je sais que tu t'en fiches, que c'est pas ta ville à la finale, que je ferais mieux de me faire la main. Même si je sais que tu t'en fiches.Je vois ma ville porte clouée, maison à vendre abandonnée, les canapés sur le trottoir, où quelques vieux viennent s'asseoir.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Y'a la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âmes, les âmes. Je traverse ma ville à perdre haleine, j'ai l'impression qu'elle raccourcit, que l'amour rôde sans merci. Est-ce de l'amour ou de la haineLes enfants jouent à se braquer, les écoles à des kilomètres. On comprend mieux pourquoi les maîtres ne fréquentent plus nos quartiers. Une jolie fille, un mur en briques, des kilomètres de voies ferrées. Les rues ne sont plus éclairées, rien d'autre à faire que du trafic.Je voi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voi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Y'a la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armes. Parler la Calabre, de Palerme et de Napoli. ouvre nos yeux verts sous le ciel gris et la démarche qui se cabre. La Méditerranée est là, glacée dans son cadre de fer, de Rome jusqu'à Casablanca, ils se partagent la poussière. Ils réinventent leur soleil, leur musique et leurs habitudes, leurs couleurs, leurs piments pareils, pour éviter la solitude, la solitude. Sa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mant, trompé par un riche imbécile. Je sens ma ville comme un aimant, ça me rend fou, presque débile. Y'a un mort qui nous fait du charme, et puis ils ont sorti les armes. Les armes.